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我们这个念佛啊，一定要记住意跟念佛。意跟念佛跟意识念佛，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意识念佛，识就是一种音声，就是名和相。什么叫名相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佛号这个音声，或者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做善法，都对住去是音。而你以音声注重外面的音声啊，都去识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我供花啊，供水啊，啊，如果你向外供，有二元对立外供啊，不知道是心啊，人呢所做的都是佛报，就是一直功德回向西方，也是遍地一生不能见佛。那我们念佛，它有无量的供养、礼敬、忏悔都在里面。那我说运识念佛，它这种方法啊，只能够啊获得了一些啊这个福德上，或者说啊不能真实的解脱。所以我们自己啊在念佛的时候，一定要运意根。意根，那意根跟意识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像我们敲磬一样，那个音声跟磬的关系，磬就是根，我音声音就是音声。如果磬没有了，音声又从哪里来呢？所以音磬，你在敲磬的时候，当这个音声，然后把磬一按，哎，音声瞬间就没有了。它是有根的，如果没有根，没有这个大气，然后说这个音声瞬间就会消失。所以呢，我们念佛，如果你忽然不念了，音声也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音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念根。那说我们念根念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一直念一直念，是念根一直在相随着。因为我们用耳朵听啊，它是从这个耳根是吧？耳根、意根，那个、耳根就是别人这个人在讲话，哎，这个又在讲话。你都是因为耳根听的时候呢，所有外面讲话触动了我们的这个耳根。如果没有耳根，它声音跟你没有关系。所以呢，没有养根，就是色是跟你不现前的，因为没有根，哪里色呢？所以呢，没有意识，如果没有根的话，识是不存在的。就像这个大气，如果大气都没有，怎么会出现音声呢？就是音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在念佛就是意根，而意根呢，根呢它跟我们佛性有关系。只要你抓住根，根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说不管你常常念佛念到相续的时候啊，这个根啊，你不念佛它也存在，念佛它也存在。所以你的根啊，它是不生不灭的。吃饭要用根吃饭，睡觉用根睡觉，走路用根走路。如果没有根，你就是个机器啊，要靠电来推动。所以呢，没有根啊，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啊。也就是说，你在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根的时候，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根你发现了，不念它也在的时候，这根就不生不灭。人眼睛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根无处不在啊，它本来清净，它没有身体，所以不需要吃饭。因为吃饭，因为这吃的时候是身体在吃，但是呢，根呢知道它在吃，就是但是呢，你要注重这个根，在注重根的时候，吃饭却常注重，你心呢就猛然的静下来了。因为注重根的人，外面一切法都是缘起，因为根要靠缘起才会发现它，没有一切缘起，根是也发现不了。就是说，有色你就看到根，有声音，因为有根才有声音。就是你看到声音的时候，就知道后面有根存在；你看到色的时候，就知道有根存在。听到声音，鼻子闻到香味，你就知道根。所以根成缘起，就是没有一切缘起啊，根就发现不了。所以我们通过一切缘起，就通过一切法，能够觉悟到 我们这个佛性啊，跟不生不灭的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就是佛性。所以你不管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观到这个根的时候，世间即无事了，于幻了，因为照顾他。所以过去走失呢，行住坐卧吃饭穿衣都照顾他。那我们念佛呢，你念一直念哦，用根在哦，你佛号嘛，佛号你佛号一直在，你根就一直在，所以具足根，因为没有根佛号就不存在了，所以佛号从哪里来呢？从根里面出来，所以这个啊，我们叫意根，所以要用意根听法的时候也要用根听，有个根。那么说为什么地藏经这一段讲这个孝量不吃功德里面有福报大啦，福报小啦，啊，有果报大果报小，他说有做善，哪种善大哪种善小，他为什么有大小呢？因为对你物的根深和浅，如果我们最重视外面的现象，那当然他就有福报。比例来讲，我们在世间做人天福报，那我们获得的讲的是人天福报。如果你念佛啊，你不吃阿罗汉啦，必知佛啊，那你就跟天就打交道了。虽然是二元呢，但是会跟天打交道。如果你跟普贤行愿啊，跟佛性，你一悟到根的时候，那就跟佛产生了连结。所以福报的大小是对于你自己跟谁打交道。就是说你跟出家人打交道，你就等于跟天打交道，你跟佛打交道，跟声闻打交道，跟般若智慧打交道，那你就跟天打交道。虽然没有成佛，但是呢你已经接入到天道了。如果你跟心打交道，你看到一切都能够观察根，那恭喜你，你跟佛菩萨，你跟自信相已经产生了连接，跟圣连接，你就获得的是圣的果报。你跟天连结，你获得天的果报；跟人连结，你获得人的果报。为什么呢？就是你前面这一段呢，地藏经的前面这一段，那当然这不算，就大悲利益众生嘛，有过完啦啊，这个前面讲的就是说不吃功德嘛，不吃功德，孝量功德，这里面就很多的过完啦、大乘啦、长者啦。或者大差的这种种四种种族是吧，大种族富贵的。那么说他救济贫穷，救济老百姓啊，慈悲下寒含孝，对下心含孝，亲手布施。他布施的是什么人呢？都是可怜的人，都是可怜的人。那么说这个人的福报很大，转世呢有恒河沙劫都做什么啊，都七宝具足。是吧，恒河七宝功德，有七功德之力啊，这个能做国王是吧，千百亿岁亿岁尊了，七宝具足，衣服啊就不会缺失是吧。那我们现在啦，寿命短暂啦，福报不足啊，心中贫穷啊，然后衣不遮体啊，贫穷下贱，那原因是什么呢？都有在持世界不肯不吃嘛，不肯慈悲嘛，不肯做善嘛，那说所感召的果报，那将来肯定就不好了，是不是？那为什么果报不好呢？为什么我获得这个果报不好呢？是因为呢，你这个没做嘛，但是我不吃了，只能够得到人的福报，是因为你在怜悯众生啊，跟人打交道，获得的是人中具足。就这种对人尊注重，就是我们救济人呢，救济啊，慈悲啊，做善啊，或者是在世间，那你讲的是七宝具足，衣服也具足啊。这个调过来讲的话，不具足的人是因为过去没有不吃啊，没有不吃。那你不吃了，你现在，当然我们现在不只是人天人福报是吧？人福报，人福报是在世间呢，他不在寺庙里面啊。这寺庙的是供佛啊是吧，这后面这一段就不一样了。你看后面这一段，你跟大家听一下，佛是地藏释迦牟尼佛告诉地藏是吧，这种经文念一下，我未来是有诸国王至婆罗门，遇佛塔寺和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必知佛像，躬身啊躬至银棒， 供养不吃是过完的，有这样的人啊。登得三劫为第十生，就天上了是吧？啊，受福受圣妙罗，圣妙罗。这个恶人一直不吃佛力，回向法界四大国王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复至地藏，而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欲仙佛塔庙，何至金像，毁坏破落乃至法心，乃能法心修补，是国王等何至淫谤，何串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知皆缘与修补啊，知道？是国王等百千圣中，常为转忍圣王身。啊，转轮往生，于是他人同不吃者百千圣中，就跟他一起不吃的人啊，常为小国往生，就像一个大国后面很多小国，他都一家的啊。你说欧洲他们这个什么同盟啊，他们过去造的业在一起，他们就绑在一起，圣印科汗出我们认为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过去都是绑在一起，就像一家人绑在一起啊，我做大丈夫啊，家里一大家人，我在后面做，你做大棍的，我在后面做小棍的，是吧？你领头，我在后面跟着。像这样的人，啊，生生世世变为眷属在一起啊，或者一个村庄里面的，或者一个县里面的，或者一个国家的啊，做他们的眷属，跟他们一起呢啊，享受他过去所做的福报。就是说你现在所受的福报和跟某一个人在一起享受的这份福报，他有共业也有别业。共业的话就是那个主人，别业呢就跟随主人一起做的，就像我们三十二天是吧，三十二天，三十二天就是这个三十二个女人是吧，三十三个人一起做了一个塔，获得的果报是吧？四方三十二加上最上一层天叫第十天，所以第十天它是过去是一个女子是吧？带着三十二个人一起建一个塔，获得的果报就是三十二个小果，一个第十，一个大果，然后统领着三十二个小果，成为一个什么瑜伽天。只有我们瑜伽天有三十二天是吧，那是一个就是一般人发的愿。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国家一个国家主席还有很多副主席，然后编个有很多整理，然后呢我们每个省长都是一般人是吧。像我师父圆寂的时候，圆华师啊，海魂师啊，智海师啊，悟净师啊，他们是一般人。我师父一圆寂了，他们跟着一起走了是吧，我师父来了，他们跟着一起来了。你像这个，这个国家来讲，你像纯元长老啊，星云大师啊，一尘大和尚啊，还有金坤长老啊，这些你看他们都是属兔子的，一走一起走，一来一起来，他们一起来一起走，发现吗？就是说，就包括这个什么本焕老和尚，还有那个少云老和尚，你看这个宽义老和尚。这些老和尚都是一代人，你看他们走了一起走了，好奇怪吧是吧。我师父他们一批人，纯一法师他又是一批人，一代一代的人，像我们将来走了不知道带了哪些一起走一样的知道，他肯定是一般一般的，就是很奇怪吧，这一般人很奇怪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是无缘无故的男人，他都是有一个共业在那个地方知道吧，这是很奇怪的。所以我们在这一块聚的时候呢，要了解我们共业里面有别业。别业就是说啊，可能某一下我师父有时候会跟老师人吵架啊，也跟老师他也会吵架是不是，他既然发育的天在哪个地方过来，在这个人间虽然有共业，同时还有别业知道吗？有别业就是两个，我看不惯你，你也看不惯我，他有吵架。但是呢共业呢，我们有一起来在某一个地方佛面前发愿一起来的，就是人是很奇怪的，这是我们一个各自之谜。 特别是夫妻之间一个家庭，他肯定都是有婚姻来尊敬还有别业，所以我看不惯你，你看不惯我。等你到了西方去，可是到天上去以后，发现哎，我俩是一家人，哎，我们俩是一起发愿的，我们是，我们这是天上，你是某一个，我是某一个，你是一个星星，我是一个星，哎，我俩下去，然后变成一家人，夫妻两个，然后呢，到天上去发现你是一个星星，那俩根本就毫无关系。所以我们各世了以后就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密证了阿罗汉，证了阿罗汉等于各世之名。所以你看见面者都是缘，所以我们这一块啊都是上辈子的缘起，没有缘起不会到这块到了一块去。我常常告诉别人，我说我在高速公路上面，就是跑到高速公路累了，然后饿了，然后下了个饭店里吃碗面条吃碗饭，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说我上辈子跟这个店什么因缘呢？是吧？就是说我们都在因缘里面，知道吗？所以十法界都是因缘，都是心的因缘。要了解所有的世界都是心在推动，心在推动。事物犹如就像太阳光一样，有地方是阴的，有地方是阳的，有的又被缘扎了。所以呢，大家在任何一个世界，你要了解万法为心，就是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用心的，要怎么去得到真实解脱，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世界不要看世界，因为世界是启动我的因，什么佛因，就是自信，就是你看到世界的时候就后面一个根，你看到那个根的时候你就看到佛性，你照顾佛性，但是呢外面都是因缘，所以我们把它称名叫慈悲，我们把它称名叫空性，我们把它称名叫余幻，我们把它称名叫无常，我们把它称名叫缘起，我们把它起名叫六度波罗蜜，我们把它起名叫唯心限量，我们把它起名叫呢唯心所驾，都随便个起名，目的都是为了显心，知道？不要考虑到外面无常缘起抓住它不放，你不要抓的，直接一切法作为显心故，显你的自信，知道吧？显心，那我们就念佛，特别念佛，就是说我们显心只是个名词。我们这是教育教法里面这是一个文字而已，那我们怎么用功呢？念佛的时候观察人吗？因为佛号是缘起吗？佛号是缘起，然后有缘起就有心吗？有心才有缘起啊，没有心哪来缘起呢？就像桌子木头是吧，显木头，你说桌子在哪里？桌子你是看到一个形象嘛，就是桌子，就是我摸到的是什么，一定是木头嘛，怎么摸到桌子，桌子怎么摸得到呢？桌子这么大，我就摸这么一点点，怎么摸到桌子呢？我摸到的是木头啊，是不是？但是呢，你以为摸到桌子木头，桌子只是一个缘起，但是呢我摸到的是木头，就是我现在看到的不是这个虚空，我看到的是心，明白吗？就是心是无相的，你不知道而已。那我说我们看到世界都是心，那就是这个心啊，你了解阿弥陀佛阿弥陀，一切都是心的时候都平等了，都如幻了，是吧？都寂灭了，你常常照顾，那人念久了一直照顾这个人，是吧？这个人阿弥陀，这个阿弥陀名号是个相，我们无始以来的执着，等你证到以后这相就没有了，就是桌子啊，等你挣到木头的时候全是木头，桌子没有了，知道？那我们现在为什么看到桌子，就是汪汪，就是死啊，执着于桌子，就是死才有名相。那我们说我们执着于名相肯定是在运死，抓住死叫汪。那我说见妄起真，就是我要借这个妄，我要借到这个妄看到真，就是我借佛号看什么，看心，知道？所以看这个能念的时候，我一有符号马上就知道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你就知道这符号不念时也在，念时也在，因为不念是不念的心，念是念的心，不念也是心，念也是心，你知道那个心它不生不灭了，那个定义知道吗？哦，那个东西是不生不灭。那吃饭的时候呢，不在念佛了，吃饭还是心，吃一口也是心，不吃就是我筷子放下来还是心呢、啊？没有心怎么会有饭呢？是吧？把筷子拿起来还是心啊？啊，对吧？嚼一下不嚼一下，嚼一下通一下啊，都是心啊，哪个地方不是心呢？你只要怀疑心， 它是一片的，知道吧？这个时候你抓住习惯了以后，你就老实了。为什么呢？你抓住真理的意思了，是吧？对一切就无处不在，一切法都是美好的因缘，一切法都是好因缘，是吧？所以呢，就是一文照顾到心了，所以一切法无比珍贵，因为没有一切法就没有一切妄，没有一切妄，就是说我不能戒妄，不能戒妄，那么说我就不是真，叫戒妄是真，就是说全真前妄即真，就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呢，你是吧？你说那么说我们一个小时练下来，你真的找到感觉了，你这个人，哎，这个人一在，我念时不念，你不要执着于一个佛号，佛号阿弥陀佛，啊，还有一个人呢，不念的时候我也知道啊，对吧？阿弥陀我也知道啊，不念的时候我也知道啊，哦，念不念，念不念，我都知道，哎，我发现了那个念跟不念都知道，哎，知道的那个东西它没有生灭，佛号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哎。他知道的那个定义，他不会生灭，就是不生不灭的定义就是佛性嘛，是不是？所以呢，你常常抓住那个不生不灭的定义，才抓住了佛性啊，是不是？哎，你就抓住了佛性嘛。圣人走失就是圣人，这是正，是吧？贤人呢，有智慧的人呢，抓住了就变成贤，变成修行，变成走失。走失他这个一堂符号练下来，他一直居在不生不灭的体上，因为他一直在运动，他一直在起作用，是吧？一直在照顾他，一直照顾他，因为你身体有啊，这个世界也有啊，就是说法都是具足的啊，弯都是具足的啊，所以我借这个弯，每秒钟都在弯里面了，我这个弯全弯即真了，这个真时刻都显出来。一个小时走路吃饭睡觉，你打妄想，我们不多弯嘛，不了别嘛，不多，不要多弯还得了，多弯的话我走路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呢，我在走路，我在吃饭，包括我在放屁，我在上厕所，都是要有弯，没有弯就没有了。那这个东西，哎，翻译了，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哎，我的根还是起作用，是吧？我跟就说我在放屁的时候发现了，我的根还是知道，这根不会放屁。你就说你发现的根是不生不灭的，知道吧？所以你走路一直照顾它，一直照顾它。所以呢，不要选择，不要选择，就是说你全部的弯就是正，那就正上。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坐火车的时候，不管到了哪，你就好好照顾它就可以根。所以你这样的一直安居着，是吧？所以我们讲就后面的听法的过程中，应该知道为什么这个福报大小，是因为跟这个福性呢，可以推动我们这个外面的法界，知道？所以能执着于善，它就越来越善，越来越善；执着于恶，就越来越恶，越来越恶。所以呢，就变成福报。我这个福报，因为你这个所有的这个相，是我们过去世的因缘，是吧？全是这个现在这个现象，所以呢，我们借现前的现象啊，了解自己的心。所以《地藏经》里面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前面讲的是大悲，这后面讲的是观察佛。你看，未来是有过往呢，说这个地藏菩萨，就是未来是假使有过往啊，有主过往啊，以及婆罗门。一些差利啊，这个婆罗门就是贵族啊，这些贵族。那么说遇见了佛塔啊，遇见了佛塔，或者佛的形象，或者菩萨的形象，那等于声闻形象。你发现吗？这个是前面的一段是讲这个不痴于什么啊，这个尊生，这个地方讲不痴于寺庙，或者是佛塔，或者是佛像，或者是声闻形象，就是出家形象啊，或者逼至佛，是吧？逼至佛，他说逼至佛啊，我们讲就是说声闻，就是修无常缘起的这个，像我们四大这个大雄宝殿里面十八罗汉，还有五百罗汉。这个叫做声闻，是吧？这些声闻，它视线声闻啊， 就是说我们看到声闻，你不要以为就是说这个是小乘的声闻，他们都是大乘的声闻，四现声闻。菩萨，菩萨就是菩提萨多，是吧？所以你见到他的形象，因为菩萨有两种，一种真实相，一种是般若相，还有一种呢，我们照的这个形象。如果离上通的话，那就是菩提萨多跟佛性是不二的啊。说般若相，般若相是什么样子的呢？比你来讲，这个世界叫沙多，它的体叫菩提。你就说你了解根了，这个叫做菩提。然后呢，不离相叫沙多，知道吧？这个一切假象都为了显示我们的真心，它是不离开当下。我们一般人呢，修假象成真身，就是在此世界修行目的啊，将来做真身，知道？就是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其实佛菩萨真正的菩提萨都不是这样，就是菩萨都不这样修了。菩萨在此世界，此世界的沙多一些假，能了解我们的心的时候，这个叫佛身，是吧？然后呢，佛身无相，就是变一切处，是吧？那是真正的三十二相，三十二相为德。就是了解真身的时候，外面就如幻，如幻相，如幻相呢，哎，就是真空妙有，在空里现有。那有是怎么现出来的呢？因为那个有，如果你悟到了这个心，你悟到了这个心，我一切相谁都心走的。你悟到心的时候，你相就庄严，知道吧？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出来了。所以三十二与八十种，其实《金刚经》里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人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知道？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四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要一求三十二相，你就对外求了，你不了解真心，真心是无相的，因为无相才有三十二相，所以在人天那个地方现的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个人，如果你向外求，你就说我哪化供佛，想对三十二相，他说这个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呢，遇到心的时候，瞬间就是三十二相，就像释迦牟尼佛在《妙法莲华经》里说啊，叫常不清菩萨，他这个常不清菩萨对一切众生都很恭敬，于是佛不敢轻视于动。那修行无量劫啊，一遇到《妙法莲华经》，瞬间就成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嘛，就是说就是佛的前世，你看。他说一遇到妙法莲华经立即成佛，是吧？他说没有遇到妙法莲华经之前呢，一直在修。所以就是说我要看到佛陀三十二相，我要成为三十二相，自从这一点发心啊，那么说你修行呢，可能是不讲，就像那个菩萨一样，他一生南无佛见观音成佛道，他念了一生佛八亿大劫以后因缘才成熟成佛相了。那为什么有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没有闻到般若智慧，没有闻到圣意，没有了解实相，所以呢他不成实相修，获得的果报就相当长的时间，是吧？所以这里面就讲了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一个人不悟心法的话，不管怎么修，当然是有一点人可能在人道做国王，或者说恒河沙劫都七宝具足，或者衣服都具足，吃喝拉撒都具足，但是呢你就成不了佛，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里面也是你看，看到佛像形象或者塔，虽然你恭敬，最多到天上去，这里面讲到天上去，是吧？如果你不闻自性就很难了，是吧？不闻自性就很难。所以如果你真理以般若闻到了菩萨的名字，吃到他的理，他说这个人就不可思议的功德。如果你不知道理，只知道名字和形象，但也有功德，这都是天报，天上的报。所以我们明了很重要。所以声闻的形象我们恭敬他也有功德，这是人天佛报，护菩萨。如果你了解就是心，那就不可思议， 是吧？那说菩萨把它分解开来，分解开来叫菩提，菩提就是心，沙多就是一些法，一些法的体叫心，一些心的相就一些法，心相跟不二，这个叫菩提沙多，是吧？就是说虚空和世界啊，可以有不二的，这个叫做菩提沙多。那说这样的，你遇到这个样这样的道理，你是真见菩萨，你真正的见到菩萨了，是吧？啊，所以这样的人果报就不可思议。这里面讲的就是说，遇到了声闻形象及必知佛形象，他讲相，是吧？相相就证明还有二元对立，但是呢，并不影响我们的心动，是吧？也就是说，我们的自信展现出来的相，并不影响，因为你将来的果报，因为心能现相嘛，菩萨知道啊，一切相即心，一切心即相啦，相之体为心啦，心之相为相啊，他说菩萨都知道的，是吧？我们声闻，就是我们人天不知道，但人天不知道，不能这个思想是假啊，思想就是菩提萨埵啊，就是，所以呢，你所做的一些善恶，一定会从心上现出来。所以外面的相，地狱天堂这些相都是来自于你的顽识在动分别念，因为分别念做善恶，你的自信呢就现出这个地狱天堂出来。那么我们的自信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呢？没有，所以地狱天堂是不存在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心识之妄想，就是识就名相，就是这个妄想，我这个妄想所有地狱是因为有这个二元对立这个执着，是吧？那么说我们讲法的目的就是要你悟到这个道理，一旦悟了明白了，那么说地狱跟天堂这是个假名，就是一个实而已。那么说我们修呢，就应该从思想开始修来究竟解脱，因为这里面讲了必知佛相、声闻相，说这个因为这个都是圆觉相，都是讲出世法，因为这个出世法啊，还有一个叫独觉佛，是吧？就遇到这个独觉佛，佛陀不在世的时候，你看到佛啊，这个顶礼膜拜，虽然你没有觉悟，他一定有佛报，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人天呢，啊，看到一个佛像恭敬礼拜，你什么都不懂。但是礼拜呢还是有佛报，那独觉佛就是佛陀不在世时他说悟道，叫独觉，就自己呀、啊、在海边看到无常的道理，他悟到自己呀、啊、是空的，就是说比例来讲嘛，啊，这个海边的海潮声音呢、啊、呜呜的海潮音，海潮音出来的心里面呢，他人静到一定的时候啊，他那个心呢、啊、跟海潮音就同声升起，同起来，就是他的念头啊，跟海潮音一起，因为诸法缘生嘛，我这个念头是诸法缘生，因为只有静的时候才有这个感觉，感觉这个世界，我看到世界的时候，发现我的念头啊，跟这个世界俱生，俱生起来，俱生起来，有见闻觉知，就叫根，是吧？它不是二元对立的，它的实相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呢，妄想比较多。我想比如说站在这个地方是二元对立的，它不能俱生，就是你就比如说你坐在这个地方，你想着儿子，想着孙子，想着钱财啊，嫉妒啊，仇恨啊，不满意啊，你就胡思乱想，所以你的心跟世界产生错位，那么一错位就不能俱生，因为不能俱生，那你就悟不了道。所以呢，独角佛啊，他在海边打坐非常近的时候啊，外面海草音跟心俱生，俱生的时候就独立一个世界就出来，但是海草云慢慢消失掉，他心也空掉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消失了，心同时一起消失掉了，哎，突然就悟到无我，知道吗？开悟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啊，在某一种情况下我可以感觉到了，比如说别人来讲啊、你观一瓶水，我过去做过，就是搞一瓶水，我坐在那里，然后搞一粒米往水里一扔，那个水不起波浪吗？波浪我就关着盯着定下来，把那个水的波浪一直转转转转转等等等，诶，你的心也跟那里动，你非常近的时候啊，那个波浪跟你心是动，然后 那个水不慢慢慢慢慢的，因为在房间里面嘛，没外面没有风，那个波浪一点都没有平了。你发现你自己的心呢、啊，瞬间平了，我发现突然身心凝固起来了，一下子就跟那个水一样平。你发现你的心呢、啊，跟那个波浪有关系啊。你在家里做一做你就知道，我们是做过的。我们常常后来我就不需要用迷来做了，我就观察一个井。是吧，一个好大的一个井，然后我就想那个水里面就自己在幻想一颗石头就扔进去，然后那水里的波浪我就观察它的波浪蹬啊蹬啊蹬啊，最后那水我就想慢慢平慢慢平，那波浪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那水啪的下全进了，进了以后呢，水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诶，我发现我心口啊就空掉了，像一面镜子一样蒙染的，告诉各位，原来我的心呢、啊，跟他真的有同生的感觉，知道吧？所以我们以前还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就说，我做一个杀人犯，是吧？人家来杀我，是人家来杀我，我坐在沙漠里面，一个人跑过来，把我两个脚给斩掉了，我发现了，诶，我两个脚没有了，然后一个人过来，把我两个手也给斩了，诶，我两个手又没有了。然后一个人过来把我这个头啪了下扔掉了，诶，我发现了，我看着我这个头也没有了，就是、啊、然后人家把我的身体有骨头啊全部给扔掉了，扔了就看见一片沙滩，诶，发现自己没有身体了，就是说人家把我的身体给丢掉了，知道吗？一个坏人呢、啊、把我的身体啊四分五裂的，一个扔在东边，一个扔在西边，一个扔在南边，一个北边，头扔在上面的身体啊瞬间就没有了。诶，我观察不理，诶，我的身体到哪去了呢？身体没有了，知道吗？就是人灵魂丢下来，身体全部没有了。你就发现就是说你就这样的观想，你的身体往往就进入到了一种状态，就证明你的身体啊，你的就是外面的世界跟你这个心呢、啊、它是有联系的。但是我们妄想太多了，它就没有联系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呢用不上功夫的原因，就因为你承揽没有连接啊，心比较散乱。所以我们要了解啊，独觉佛啊，他就通过大海的声音把自己空掉以后，就证到了独觉佛，是吧？那说观自盈半呢，就是说啊，获得过王，获得婆罗门，获得沙利啊。这些富贵者看到塔的时候破了他就修，是吧？或者是供自营吧，建寺庙，包括这样的做功德不是供养寺庙，就是建佛塔建佛像啦、啊、或者说给他塑幡啦、啊、盖呀这个体。那么说这个是过完等这些婆罗门沙地利或者是婆罗门这个过完三劫为地死生，地死生就是我们讲三三天上面地死，我们讲叫张贝任的，是吧？我们这些人叫张贝任，还有姓张，在中国啊，他们叫地死体很阴的三劫中做地死，就是三三天的天主收圣庙落，就是说这个空性的妙落可以感受到有一种在佛面前供养获得的那个非常虚生的这些微妙清净的快乐。你看看供佛菩萨像这有这么大的功德，我把所有的功德回向法界，还更不可思议，是大过完等于十劫中，他是前面讲三劫，就是做的时候你就可以获得三劫，三个劫，一个劫是十六，他三个劫不叫大劫和小劫，要是大劫的话三个劫就很长，就地球坏三次，他都做三三天天主。那如果你要回向法界得十个劫，常为大梵天王，十个劫就地球坏十次，在天上或者说比如在欲界天做大梵天天王，大梵天就是应该是色界天了，是吧？就我们修行人，也就是说初次功德。大梵天在哪里啊？ 知道吗？大梵天也在我们当下。大梵天就在色界天，就在当下的体上，就是色的本体，就是大梵天，就是清净的本体。大梵是清净的意思，在华严经里面讲，就是说见色非色即为梵，你见到色的时候不是色，那就是梵了，就是啊，也就是说因为色自非色，它自己不是色，就是啊，我们讲就是说身非身就是要凡身，香非香叫妙香，味非味叫妙味，都空性里面显现出来而无执着。就是说月亮住空，无月亮月行空而不具空，这个叫做凡啊。我们众生呢，欲界就是执着。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体呀，如果我们悟到凡的时候啊，你是要把自己空掉，不能够有二元对立，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本体，它的本体就叫做凡，是吧？这那个凡，但是呢，你没有悟到，不信，回向法界，它这个功德是不会十劫之中长寿啊，大梵之妙乐。后面讲复次地藏呢，他说假使有过往之婆罗门，他说欲仙佛塔庙，就是说啊，我们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地基，那个庙呢已经在文化大革命被倒塌了，像崩坏老和尚在全国修寺庙，他肯定也受了地藏菩萨的影响，就是说全国把祖师的这个祖庙啊全部兴旺起来，是吧？那么说我们看到这，那过去古代讲就是说一个寺庙毁掉剩下一块砖都还有很多的护法啊在护着，比如说这个寺庙没有了就剩下一块砖了，我这块砖呢护法上还要护30年，是吧？所以你不要看一个寺庙的一块砖的功德都非常大，就是随便把庙里这个砖拿回家去，那是过程也很大，或者在庙基上建房子被熟人在住都是不好的。就很多人呢，你看有一个人建了一个房子，在个坟墓里做房子，在坟墓里做房子，结果呢那个人家就倒霉，是吧？这肯定是有果报的，就是因为跟鬼难抢地盘。你看这个珠海有一个叫天上人间这么一个房子啊，他在那里做房地产，做好了以后呢，做还起个名叫天上人间，因为那个地方过去是什么，是个坟墓，知道吗？墓地，他把那个墓地给铲了以后，起个天上人间。那天上的人间不就是鬼住的地方吗？所以他感应的就起个天上人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起个天上人间，这个名字都害怕，就是老百姓怎么活在天上人间，他就是鬼住的地方。所以后来那一栋房做完以后的话，没有一个人去买，看都没人看，就在那个叫什么西路啊，玉溪叫什么西路，那个过桥的那个地方，我们去都看过。那个房子做完以后的话都没买，没人敢去，是吧？就是枪毙人的地方，坟墓的那个地方。后来那个房子给撤掉了，被人家一个人承包，又做什么别的事情，结果老是不兴旺，就是说跟那些鬼打交道，常常就破坏这些地方，肯定是不好啊。所以有寺庙，它肯定是有神护着，是吧？所以假设遇到这个寺庙，我们修菩萨的功德是非常大。佛像坏了啊，能够发心去修补它，或者呢自己引办，是吧？自己办，或者叫他人办，就是说我一个人办不了，我可以带一般人来办，这样整体来说都跟寺庙有关系。然后布施，带着百千人一起布施，出一点钱来把这个功德做好。然后四过完的千百圣中常为转轮圣王，这不是一生两生了，千百万亿生中做转轮圣王。这个转轮圣王我们讲有净轮圣王，你看释迦牟尼佛也不出家， 就变成精能生亡。精能生亡同理他同理四天下吧。就是我们世界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宝藏，我们都发现不了。就是你像这个在这个西藏啦、或者是在这个云南那边大山里面呢、有很多这个佛藏呢、在里面藏着。那么说如果我们有这个福报啊，到那个地方可以去七宝，像虚空里面都有无尽的宝藏，我们要修行修的时候啊，都可以把它取出来。就是说比例来讲，我是一个很纯的一个人，我可能没什么福报，然后在多年是修行了修行了，就把我自己的宝藏给修出来了。就是也可以在虚空中起宝藏，就是说这个我们无量寿是怎么出来的，我是用手啊从身里面给它拎出来的，就是这样。这是过去修来早就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呢我们通过修行把它修出来。因为我们过去很多的宝藏，师父讲的宝藏，这是佛藏了，这是密宗里面说法。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自信本来具备了无尽的宝藏，你通过修行可以把它显出来。那我们为什么显不出来呢？就因为你没有修行，只要你修就一定能够显出来，是吧？所以我们要自己修行，修行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到我的时候，我就是你的宝藏，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就是我宝藏。你首先要生宝藏想，在你生宝藏想的时候，你心中修行呢，它就增长功德。如果你把别人当作敌人的话，那你的宝藏即将消失，并且还影响到其他的宝藏。就是说你对父母对亲人都不尊重了，那你身边的宝藏又怎么出来呢？因为你虚空里有无，因为像因为讲色里面有无尽的宝藏，声音里面有无尽的宝藏，香里面有无尽的宝藏，通过修行可以把色声香味触法给转为极乐世界呀，无无别的，就这样，这样的心平心静它就会显出来。就这样，如果你心中有恨了，你就背嘛，恨你背，你就把那个什么关起来了，把你宝库关起来了，被关了最后面你找都找不到，找到的唯独的唯一的一个办法把它打开呢，就是我们慈悲心和智慧心。智慧心是打开宝藏的，是吧？我慈悲心是显宝藏的，是吧？就一个人对别人很慈悲的时候，那我说就等于那个宝藏已经显在你的门口，就别人对父母很孝道，你的宝藏就在门口，但是门还没打开，你要听法师讲课才拿到这把钥匙。这把钥匙一打开，你的智慧一打开，你发现了，哎，门已经开了，原来是我的心，知道吗？宝藏里面无尽的宝藏就出来了。这个时候虽然你身体很这个表面看是贫穷下贱的样子，但是呢你的宝库不可思议。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做乞丐，在这世间这个做乞丐，但是你心中的宝藏可以惊天动地，知道吗？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可能你就拿一个碗吃饭也没有问题，因为一个人心中有宝藏的话，做乞丐他心也不会慌。为什么我们要跟别人家争呢？你不愿意做乞丐呢，你要做人上人呢，不愿意做人下人呢，因为你心中没有，你渴望别人家认同你啊，把自己打扮漂亮啊，走在外面就是要人家认同他，你跟人家吵啊闹啊都希望别人认同他，因为你心中没有宝藏。如果你心中有宝藏的时候，你家里有1000万，我告诉你，你这边扫地也很开心，你随便的菜里挖挖地你都很开心，你挖出来的全是宝藏，因为你看到的背后是宝藏啊。所以呢，你还在乎你的身份吗？你在乎别人家，你在乎你在别人家心中的面子吗？不在乎别人了，知道吧？我们老是在乎别人对你的这个对你的评价，老是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老是在乎别人对人家对你的评论，就因为你心中没有，你心中什么都没有，所以渴望于表面的假现象，就人家看了一下说你一种好饭就好开心啊，这件色啊这件名啊就感觉了，哎呀我见到什么官啦，我见到什么县长啦，就更很特别快乐，因为他从来没见过国王。他应该，那我们见到了无尽的这虚空色声香味触法，见到无尽无边的宝藏了，我意会到了， 我还是想国王说什么，是不是？我的保障着，就说你做银行的钱说什么，我心中无尽的保障了。一旦你明白了，我在乎银行的，就把整个银行给我，我也不稀罕。为什么呢？我心中充满了整个法界的保障，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家里一个人在家里面念念自己，非常欢喜，那你心不就静下来？我拥有这么多的财富，我干嘛在乎那么一些假的东西呢？是吧？所以说，我什么几栋房子，当个小官，然后在乎别人家怎么样？我们老是在乎跟人家争论的原因是什么？就因为心中没有。那王法干什么？要获得这把钥匙，知道？获得这把钥匙打开，你现在在寺庙，你本身就具备了，你显出来了，可是钥匙没拿到。你现在要拿到这把钥匙，打开，要了解心，知道吧？所以虚空大门已经对你开着，它本来就是开着，进去就可以了，你就不愿意进去，站在门口。就过去人讲嘛，极乐世界的大门是对我们散开的，是吧？我们在黄金石底下躲雨。就是那个房子都是黄金打造的，并且外面盖檐都是黄金造的，你再黑一点样子，那里面人叫你他进来你就不愿意进去，因为我们没办法进去，程序你进去就是因为这个进去好讲，就是这个进去靠智慧才能进去，因为虚空就是你的盖檐，并且虚空就是你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大门，甚至你进去就是，但是呢我们就进不了，就是没有智慧嘛，就进不了，没人告诉你怎么进去呢，是吧？所以佛陀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就打比喻啊，就是说你讲具足无量财宝拿他进来不进去，他害怕躲着跑，然后把他抓住以后拿他进去，他在地下打滚知道吧，晕过去了，他那么害怕，他见了怪那么害怕，然后放跑掉了，给他赶快让他走吧，后来然后再哄他，就是那国王没办法，就把自己衣服换掉，穿个破衣服，然后跟他一起见牛屎啊！你一个月多少钱啦？多少工资啊？跟他这样搞，然后呢，慢慢的叫他，哎，我觉得你管事蛮好，给个，让你去做个队长，然后带一半人，慢慢的，哎，给我管理财务吧，然后到我边上来给我管账吧。然后慢慢的告诉他，你就是我的儿子啊，我这个玩具本来是你的，就是今天我终于可以给你了，因为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接受了，是不是？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怕呢？就是那个蠢子嘛，见国王进去的时候拉的进去都不进去，我就现在我就在拉你，你知道你就是不肯进，我就跟你这回做游戏，今天挖地明天吵架我也跟你吵一吵我们净干这些事情，这没办法嘛，天天跟你这块搞嘛，做游戏嘛，这不像佛陀跟你们这块做游戏，因为我太明了啦，因为我早就这样说了，但是大家都不进去嘛，就一转身就进去了，就色身相往里面都是极乐世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宝藏，一转全进去了，大家都是富有者，是吧？你本来就是玩子嘛，为什么不进去呢？你觉得门口讨饭，我宁可讨饭。你叫我一说好汉我就开心，骂我一说我就难过，这就乞丐嘛，乞丐就这样的嘛，一说小小的好话就把你骗了嘛，色啊声啊香味臭就把你骗了，然后就乞丐一样，是吧？所以我们做乞丐太久了，就是不肯进去，是吧？你本来都是王子，就不愿意做皇帝，是吧？所以我们在佛面前做功德，或者这么一点佛报啊，回向法界，你可以，就是说，在这个佛面前供养了这些功德，发回向心，这个回向啊，这功德就非常，它就是实事啊。这个本来回向法界，在一普贤行品讲回向法界心，就是佛性展现出来的，都是微妙的功德，是吧？这后面又介绍，这个讲的是。啊，供养佛的功德是吧？有施事啊，获得的果报是转轮圣王的果报，就是人前面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救穷人，第二个故事讲供养佛富菩萨啊，第三个是吧？复制地藏未来之事，有助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死。及生长富裕 偶一念中住大慈心，不吃一药，饮食蜗居，十念安乐。于是佛力最不可思，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尽具天，尽具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啊，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千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复至地藏，而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于是布施，合乎无量，更能回向，啊，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你看，这个人回向成成佛，就是说，何况这个四法转轮之报，四法就天嘛，凡就是梵天，他是讲的十就是第十天，凡就是大梵天，转轮就是转轮圣王之报，就是说回向这个回向，就是说回向的功德就不可思议，是吧？毕竟成佛，不管你做多少功德，都毕竟成佛。普传尊生呢，当于是学。他这里面讲的一个故事呢，他主要是讲这个未来这世会有过往，或者婆罗门，或者是沙利利，或者是大乘一类的，见老病死，就是人呢啊在生病，那助功德助福德中照顾病人嘛，就是人家病了，就是我们要救苦，就是比例来讲，我们放生，见刚刚要杀了，我们去救他，叫救鸡啊，就这样，或者说或者富于生孩子，是一念艰难啊，生死两门，就是说鬼门关啊，就是人家快死的那个时候，危险的时候来救他，这个功德比较大，就这样，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我们要修会什么呢？我们要修会歇顿圣榻，不要锦上添花，就这个意思。我们很多人呢，老是喜欢锦上添花，不喜欢歇顿圣榻。那什么叫歇顿圣榻呢？就是看到人有苦的时候，我们救济他，正在苦的时候救济他，就这样，或者是正在受到伤害的时候救济他，命即将断的时候救济他，不能够人家救。我们放生是怎么放生的？就人家放在鱼塘里面，然后我们打电话去捞，人家那个鱼在水里把它捞起来，然后放到岸上来我们撑，然后又去放进去，就这样搞。现在放生是很有问题的，100万100万的放，上海那边放生他们放得很厉害，他就是一放就是100万，放是100万几十万，还有河南岛那边放生，河南岛就说平时每天放10万、9万、10万，那么说一般的呢，礼拜天要放50万、60万、60万块钱哦，就是放到什么样的呢？放到老百姓冤气了，说买不到生命，就是说老百姓没有登物吃，就是向上告了，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老是把人家那个鱼塘的鱼打起来再去放生，这是绝对错误的。莲者大师还有很多的这些放生文里都讲到，包括我们那个菩萨戒里面也讲到，就是说尊生快受到伤害案板上马上就要被杀的时候去放啊。我们一般人呢讲当给他念皈依，或者念大悲咒，或者念这个忏悔偈子，让尊生听到这个皈依以后呢，他说可以获得人天福报啊，或者转世啊，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去做，就是假设人家，或者说在卖黄鳝了卖鱼，你没有那么多钱买，打皈依还不讲道吗？你去到他那个地方鱼店里去。然后给他念大悲咒、往生咒，然后念这个皈依，念完以后你就走嘛，反正给他皈依了嘛，那给他皈依了，这辈子死了以后就可以转世了，是吧？或者说念一些大悲咒水，是吧？念大悲咒水用瓶子装着，念49遍大悲咒水，然后到那个菜市场， 就是说我首先不要告诉他就是杀，就是每个地方就杀一点是吧，然后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这个念念是吧。那么说我们真正的要救命，就要救那个岸上被杀的众生是吧，或者说赋予啊生孩子的过程中，一般人家赋予生孩子我们都穿他念阿弥陀佛，或者说怀孕的时候啊可以念念地藏经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一念间啊，这一念间巨大慈悲心呢，大家就希望对方解脱啊，知道啊，能出生，因为巨大慈悲心能升起圆满的功德，是吧？圆满的功德，具足圆满，大家不吃一妖啊，啊或者饮食啊，啊，就像我们供养出家四事供养，四事供养一个是一妖供养，第二是饮食供养，第三卧住供养，是吧？啊，第四贪水供养，也就是说我们供养出家人有四事供养到寺庙里，第一是一妖，一妖供养一妖。是吧，就是这个你们如果有妖可以供养寺庙，有庙里大寺庙啊可以，因为小寺庙太多了也浪费掉了。第二呢就是饮食，就是菜呀、啊、米呀、啊、油啊可以供养寺庙。第三卧住，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床啊衣服一类的，还有贪药贪啊，令尊称能够安全的获得食善，就是说没有衣服穿我给他衣服，没有汤我给他汤药，就是没有床睡我可以给他床，就是我在小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爹爹，我亲自看到的，他因为在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人都知道他那个人很有福报，那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没有被打倒，就很多人都保护他。他是什么样的，他家里很有钱，过去既然没达成地主，原因是什么呢，那这个人呢意味着做好事，人家他看到人家做房子没有门，他把自己门下来然后就送给人家，就是说这个门给你，然后自己在那边做，然后走的路上下雨的时候看到人家没有靴子穿，他直接把自己的靴子脱下来给对方睡，给对方穿，就证明这个人知道因果嘛，是吧。他自己打伞的时候看到人家没有伞就把伞给他，就在我们村庄里非常有名的，至于他们的家族啊一看就很兴旺，家里小孩子啊有两个都是当兵的，并且当了营长以上，就是还有他的小孩子，就是我们村庄里面就他家里面就是说这个德行特别好嘛，就他的一家人都很好，他家里几个兄弟啊当兵的做医生的，然后在工厂这个都是比较好的，并且一看他们家里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都是我们都很奢望的那种家庭，非常好的家庭，你说那他这么一个村庄就他家里最好呢，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村庄就他家里人最好，在观察的老爹爹嘛，我们喊他老爹爹嘛，他就是这样的，不吃是吧，不吃这些穷人可怜的人救济的人，诶所以福报就很大是吧。所以我们小的时候都没听过寺庙的事情，但是这些老人呢、啊、他应该看过佛经的，不然的话他怎么知道这样的不吃呢，啊只有看过佛经的人才知道，所以修不吃的人他就是有福报是吧。你像我出家了以后啊，我这个弟弟呀、啊、他个个都出去，有的都到外面去都非常好，他都离开了我们这个家乡了。诶原来我出家了以后啊，他们也增加了他的福报，就是说这个所以不吃啊，出家一家里有一个人出家，他家里福报也肯定很大，知道也就是说在家里面做善事的功德都非常大啊，多翻身了、啊、这个功德都非常大。至于这个功德我们平时啊就编个人都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就可以看得到，真的可以看得到限量的，知道他自己可能都没有这个差距，但是我们编个人可以看得到，知道他一般做善事不就是做善事吗，知道于是佛力最不可思议，你看一百劫中就是这样的救济尊生使尊生安乐啊，那么说这个人的功德 福利啊，一百界中常住在哪里呢？净具体，二百世中在六欲体，是吧？也就是说他从净具天下来以后到六欲天做天主，按照一个阶啊、一个阶是啊、一个大阶在禅净具天有色界天呢，那说一百个是一个阶是地球坏一次是吧，地球坏一百次他还在净具天，然后两百个阶天上净具天，两百个阶住在六欲天，六欲天就是算欲界天，毕竟成佛就在那个地方成佛，在六欲天，六欲天就是在弥勒菩萨的成佛嘛，这弥勒菩萨成佛，弥勒菩萨就在六欲天里面，是吧？这堕下天，是吧？在堕下天的时候呢，不闻地狱之声、恶鬼之声、畜生声，没有苦的声音，这百万百千劫闻不到苦的声音。复次，后面讲地藏菩萨将来之事呢，就是由国王或者是婆罗门或者修行人呢，或者大臣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哎，这个就不可思议了。而以这种大悲心的功德能够回向，不管你是多少一刹那和无量劫所做的功德，一刹那回向，这个功德毕竟成佛，究竟成佛。你看回向他不问多少，就是说你不吃的时候能回向，就是我常常讲的回向十方诸佛，回向十法界，回向十方众生，只要你具足这三个回向毕竟成佛。就是说你这一念的因就是佛的因，而果尽在因中，因果是同时的，是吧？所以呢，此因就是佛因，而这个因是佛因，因为佛陀的果它不是修来的，必就常住。也就是说你这一念回向十法界，回向十方诸佛，回向十方尊，这一念从哪里来了？从心地上出来，知道吗？从佛性里面出来，从这个究竟果上出来，也就是我们讲究果位上法，这个人呢毕竟成佛，他已经是佛了，知道吗？当下就是佛。所以我们回向法界，回向释放，要紧紧记住所做一切功德，回向法界，回向释放诸佛，回向释放众生，都是佛化，就是说你这一念是佛陀化过来的，所以呢它就是佛，叫毕竟成佛。毕竟成佛就是当下的意思，知道吗？所以呢是因何况，何况十就是第十，凡就是凡诸天，能转任生亡之报，然后这一个报对他来说太，如果你要想到第十天，那不是很简单吗？是吧？或者说你做到大梵天也很简单啊，或者说转任生亡的果报也很简单啊。于是第三，普令尊生呢，普令尊生应于是学啊，就是说不只是自己这样做，又好简单吗？是吧？所以这样听等到普令。你回向法界嘛，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这个苦啊，就是有苦我应当的回向，是吧？就是说因为我们面临这苦正好去修行呢，就是说或者众生被杀，或者说有人生病，或者说有人众生有苦，我们都应该发起大慈悲心，发起大佛心，以此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回向一切诸佛，回向法界，此心就是佛心。我们把佛心，佛心是什么？佛心就是心嘛，心无形象。刚才讲的说，三十二相是由于具足了佛性，知道吗？佛性无形，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它是一个视线的。你了解心，它是不需要相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佛神秘化，不要把佛陀抽象化。不要把佛呢变成一个二元对立相，它就是你这一念心跟佛是无二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心虽然我们身体这个形状，但是我们心是没有形状的。但你悟到心的时候，就超越时空，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很显性的，知道吗？因为你看到这个身体能这个，你就知道后面一个，哎，我有这个身体，那个我那个能，哎，我在吃饭，哎，能吃饭。这个身体，哎，能知道身体， 知道能见能闻能觉能知，知道能知为意啊，能觉为身啊，能这个闻为我耳啊，能见为眼，就是说这个眼睛耳朵身体和意念叫见闻觉知。而见闻觉知呢是什么？是从心里面出来的，这个心呢里面产生了见闻觉知，叫见性闻性觉性知性。见闻觉知这个没有身体的，没有世界的，它是缘起而已，身体是缘起，世界是缘起，是吧？所以我们的眼睛为缘起，耳朵为缘起，身体为缘起，我们的意为缘起，那说产生了见闻觉知。见闻觉知随着缘起而见得出来的，没有这个身体，没有这个眼睛，没有耳朵，没有意，见闻觉知就没有，不是它没有，是没有缘起，因为没有缘起见闻觉知就不能现，没有见闻觉知，那么说你的性就不起作用，因为自性呢不起作用，就是我们自性呢体是法身，相是报身，化是作用，那么说如果你没有缘起，作用就不会显现出来，所以呢见闻觉知出来的时候，证明你的复性在起作用了，知道吗？所以呢我通过见闻觉知就马上就悟到这个性真的，如果没有性，这个见闻觉知就不存在，所以这个人乃至于性，知道吧？所以这个性，也就是说我吃饭的时候就知道吃饭的那个东西，知道吃饭的东西，我能看到世界，知道这个世界的这个东西从心里出来是八的啊，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是吧？那么说这一念的功德跟佛性是八的啊，所以尊生呢啊，不管是任何一个时候啊，做微尘的功德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能够对一切尊生痛苦啊，就是对一切痛苦，就是一个是病苦，一个内心的苦啊，或者说尊生受伤害的这个苦，那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辛苦。那同时呢也不一定说尊生苦，还有你自己苦也是尊生，知道吗？因为你自己也是尊生，那自己是尊生，你是病苦，那你观察复性嘛，是不是？就是那升起一切尊生的法界性，那我带一切尊生受苦，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是吧？那么说我的辛苦，然后你要度他，把他把这个离心里非常烦恼，是吧？这个时候你不要躲避，不要跑，度他，是不是？你度的时候你发愿发戒嘛，带一切尊生嘛，是不是？然后呢你是身体苦，或者被人家骂你，你受了伤害，这个时候苦就显现了，这个也是苦嘛，是不是？这个苦的时候你的见闻觉知出来，也可以度化它啊，是不是？你不是要度化尊生吗？你自己就是尊生，为什么不度化呢？所以度化，一人家伤害你，第二个你自己生病，第三个你辛苦，你都可以去度化他的时候见到你的佛性，获得那说回向法界，回向诸佛，回向十法界众生，特别是自己的那个苦啊，就更好。为什么？自己苦度化了，一切都度化了。那自己苦是清廉的，人家苦我没感觉啊，是不是？因为我苦我知道啊，那么说你不正好度他？因为我苦我知道，然后呢特别是回向的时候那就更加慈悲。为什么呢？他这个解脱很快，因为尊生苦你劝他啊讲他不一定能听得懂，因为你明白了，你等了，这个时候你苦的时候我带一切尊生苦，是不是？我在一切诸佛面前带一切尊生是苦，是吧？这人之苦带尽，我愿观察的这个心明明了，这个心供养无量诸佛，愿这个明了的心修行成就无量的功德，我用明了的心成就一切尊生大悲心。他说所以你自己的身苦辛苦或被伤害的苦都可以转回你的菩提心啊，是不是？是因为我们身上本来具足了，所以如果你这样的静下来修行的话，那真是美好的质量啊，这么好的质量，我们何必到处东跑西跑的呢，是吧？所以不要怕，如果我们真的想修行的话，不需要去怕这个苦，因为我们苦是自带的，就这个苦就叫做尊生。 记得你这个众生跟外面众生都一样的，你在修他，你在训练他，你不断地在观察他，以后呢对众生你又会这样去导致，慢慢地导到这个菩提心上来，回向法界，阿弥陀佛。